今天早上我们要做一些操练，请大家都站起来啊，我们来拉做一做软健身操。你就伸伸懒腰，全身施展一下啊，施展一下，不论你要怎么样的伸展都可以。来，深呼吸啊啊，全身舒展开啊，抖动一下，跳一跳都可以啊。然后我们在一起，主耶稣，哦，主耶稣，罗吉萨。下面再来做我们属灵的操练。在今天这个聚会结束之前，我希望你们大家都你要背几个经节啊，记得你们的实际年纪减掉20才是你们真实的年龄。当时刚才要进来的时候，在有一些弟兄看到我的时候，他说我今年虽然已经71，但是我觉得我只有50，这是何等的一个印证，我几乎要跟他来一个高舞。我相信的，我非常相信。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呢？你也有可能虽然只有70岁，可是表现起来像个90岁的老人了。我不了得这个脑科医师的对脑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但我突然发觉一件事，就是你的脑筋不用的话就会越来越退化。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他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他说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操练锻炼会让你这个年龄的老化减缓，年龄老化减缓，这是何等的一个发现。因此年长圣徒，你需要多有一些身体的锻炼，就像我一样，我的操练锻炼是非常的这个剧烈的，因为跑步对你的关节不好，希望你走路快走是蛮好的，因为快步走比跑步还是要好的，因为跑步有一些副作用是不好的。因此不要再坐在椅子上，多起来活动活动，每天都要有一些活动。因为我今天所说的这2233，你们也可以成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好伙伴。我们不只是有灵有魂，我们还有我们的身体，因此我们的身体是来盛装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的。若是你的身体不行了，那你的灵和魂也走不动了。因此操练你的心思，当你的心思也接受操练的时候，就像机器接受滑油的润滑一样，也会变得更新，也会变得灵敏。因此今天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接受我这样的一个挑战。虽然我们短时记忆已经不行了，但是我们至少要做这些操练。我们一起来读一些诗篇92篇，又发旺在我们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三节是不是？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到十四节，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到十四节，希望你把它背起来，把它背起来，就像你在做操身体锻炼一样，把它背起来。你这么操练的时候，你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希望你们把这三节，我现在不会来给你们做测验，但是若是你们已经背起来的话，我真的希望能听你们的操练。有没有人愿意起来背给我们听听？要是你还没背起来没有关系，我也还没背起来。下一堂聚会前你有三十分钟的休息，希望你那个三十分钟不只是喝咖啡，你要用你的脑在这三十分钟之内把这三个经节背起来。当我们开始第二堂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来操练把它背起来。不管你怎么背啊，用你一切的方法把它背起来，这三节经节不要放弃，要至少要试尝试。今天我要讨论一些操练实行上的一些交通。开始之前我要说一些开始的话，根据这些经节，我们背的这些经节，就从这些经节来看好了。这是这三个经节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这说明了不只是说这些老人，不只是老人，而是年长的艺人，所有的艺人。六十岁你就知道这个艺人弟兄乃是对老年长圣徒来说的，因为我们有这些艺人的弟兄。九十二篇十二节他说，在你读的时候可别只是好像经节很不错你就读读算了，不，这是神的话，你必须要相信，你必须要信这个话，你必须要主来消化这些话，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吃进去消化，然后成为这话里面所说的实际。当你读这一节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就要说，主啊，我就是那义人，让我成为义人，让我发旺。主啊，我要发旺，我要发旺。发旺是什么意思呢？你查字典你可以知道，发旺就是蓬勃发展，就像一个植物完全的蓬勃生长了，就像就像葡萄树发芽开始生长的时候一样，非常快的速的生长发旺。譬如说像一个五年的一个影片，把它缩短成五分钟用快速来播放一样，这不只是发旺。譬如说你有一个，你在做生意，你的生意突然发旺了，你赚了很多钱，发旺了，越来越生意越来越好了。发旺呢，也就是这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你的能力就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动力，充满了青春活力，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在发生，因此发旺是这个意思。 它不只是好像以这个字就说发旺，而是说所有的情形、所有的光景都在发旺了。譬如说这个棕树，棕树在发旺了，你想想看，你就像那棵棕树，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你就像这棵棕树开始发旺，不是吗？我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一个发旺的棕树，我也祷告我要成为这样的一棵棕树，我也希望你们都成为这样一棵棕树，做有一个主观经历式的祷告，让这棵树就成为你。它是天是我们的顶，你就一直的往上冲，往上发旺。你不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设限，因为你给你自己设的这个目标太低了。对于空军他们说，要标高，要把你的目标定得更高。当他们征兵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广告。我们是借着基督那复活并升天的生命来往上冲，我们是向这个向天诸天，我们的目标是在诸天之上。这样也就是他们十三节，他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在这个诗，这篇诗说的意思就是要来给你加深你的印象，是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年长圣徒在各地发旺，让这地都成了满了绿色的一个光景。我可能已经用拐杖走路了，但是我正在发旺当中。他们还是可以在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你必须要宣告弟兄姊妹们，若以利沙伯能够这样在施洗约翰在60岁的时候生这个以利沙伯，萨莱能够在9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拉罕，这么来说我应该还可以再生几个孩子。因此我们还是要在年老的时候来结果子。我们这样重新界定了这一个物理的定律了，因为在那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是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神圣的生命。因此即使我们已经90岁了，我们仍然能够结果子。我对你们满了信心，千万别放弃，千万别那么轻易的放弃。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我们里面是满了那神圣生命的丰富，就是新生。绿色就是青，常青就是新生，不是老。因此所有的这些形容词呢，都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不只是对这些年轻人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这是根据诗篇92篇所说的这情形。因此不只是理解这些词，更要抓住这些经节来成为你的，使他们成为你的。主啊，为这召会，为了你的召会，让我成为这经节所宣告的这样的一个艺人。同时我也要给你三个宣誓，给你三个 O， 三个词儿，在三个形容词。第一个 O 是什么呢？就负面的一面来说呢，消极的一面来说，这个 O 是什么？是要请你注意我要讲的这三个词儿，这三个 O 三个词儿 会让我们变得不但不发青，而会变得发黄，不但没有枝浆，而会变得干枯，它会让我们变得不结果子，不发旺，不但不发旺，而且会枯萎，然后不再生长。这三个词儿，特别是对我们要启示警醒作用的。第一个就是老，年老 ，old 老，年老。我要告诉你，老，年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老旧对我们来说，老旧来自许多地方。第一个是，当你仍然活在你的天然生命里，活在你的肉体，活在你的己里面的时候，那你就自然的成为一个老旧了。虽然你是20岁，但是你就是已经老旧了20年了。对我们这些身体虽然已经老年长啊，已经年老了，这是一个问题。Ron Keynes 跟我们说过，我们进入生命经历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时候，他说到，我们要放弃，不要再注意我们的天然人，也不要再注意我们的这个肉体，因为这要把我们的旧人脱去，把所有的旧人完全的脱去，就像那个注解里所说的，这个旧人就像一件衣服，我们把它脱掉，每天起床以后就把它脱了。不要同情你自己的这个肉体己还有天然人，不要在这个老旧的三一啊，邪恶的三一里面来去怜惜他，去同情他了，要把他脱掉。因此这就是老旧的源头。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是会让你老旧呢？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到的斑点和皱纹，你知道吗？斑点和皱纹当然就是一个老人的一个象征，像我们脸上也都有了，你跟我一样可能有皱纹啦，有斑点了，这也是教会生活里面的问题，也成为我们这些老年长的一个特征。我刚说到了天然生命里面会产生斑点，有些斑点是来自一些老旧的伤痕。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经过了一段时日的教会生活，我们累积了不少的教会历史和某些人的交往过程、交通的过程。可能50年前，有些人某某人50年前冒犯了我，现在我还记得他，这可是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斑点。或是在30年前他对我不好，他误会我了什么的，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是怎么样的来误会我的。那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斑点，这些斑点和这些皱纹，这些皱纹和斑点很明显的就是从这些老旧来的。但是我要专注在这个斑点上。什么是斑点？就是忘不了的这些冒犯，这是老人常有的毛病，总是忘不掉别人对你的冒犯，总是不愿意放下。有些人都是终于到了临死前那一刻才说，好吧，我原谅你了，你还有2分钟可以活，你就好，我放弃吧。那这太慢了嘛，太晚了。我告诉你，要是你不原谅别人， 就像你在自己喝毒药一样，你不原谅别人就等于你自己在喝毒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好像是说那个人对不原谅你，但是你不原谅他，你等于是自己在喝毒药，你是在伤害自己，你让你自己的生命变短化、短促了、缩短了。你有这样一个可怜的一个心理心态，因为你不愿意放下，你不愿意原谅。我们老人对这方面总是特别了解的，特别知道的，因此过去一些冒犯的一些过去啊，我希望你放下它吧，就把它放下就好了，不要再去想它了，忘记它，原谅它吧。这么多年的过去了，甚至神都已经原谅你了，宽赦免你了，你就赦免吧。我们不应该这个比神的这个记忆还长吧，因为神说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犯和过犯，和都神都已经过赦免了，那你干嘛还不赦免呢？这是何等一个神圣的赦免。弟兄姊妹们，不要再去想他了，赦免吧，放下吧。咱们开始一个新的开始，不要再记仇，不要再想到过去吧。希望这个周末能给我们很多人有一个新的开始。第二个 O 是什么？第二个词是什么？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呢？哦，就是，Obstinate 是什么意思呢？快说，就是很难、很困难的意思。Yeah， 这老人呢、啊、总是很难对付哈。你给他做什么，他都觉得不对；做这个他觉得太硬，做那个他觉得太软，总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变得非常难以对付，顽固。但是这个词儿呢，说的是完全没有弹性，你的这个关节硬化了，你的肌肉已经退化了，你的弹性已经失去了，你不能再弯腰，你也不能自己一个人走，你需要就是说，我已经做了六十年，如此行了六十年，我当然不愿意改，这就叫做顽固。老人特别容易顽固，有时候我觉得我也变得越来越顽固。我的喜好，有时候那些一点点的小地方，我们总是觉得特别的坚持，这就是成为顽固呢，就是一个老旧的一个象征。主耶稣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些都把它抛开好吧。每天我们每天真的需要做一些伸展的动作，在你暖身之前别忘，在你做运动之前别忘了先要暖身，先要做一些暖身运动。因为你要是不做一暖身运动，你的肌肉可能会受伤的。我说到每天让你的全人能够还是满了弹性，满了一个活动的弹性，这样你才不会变成一个很难交通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很顽固的人。第三个词儿，有没有人有知道是第三个词是什么？就是啊，太多意见啊，多意见，意见太多，总是满了意见，这可是会杀死不少的这个圣徒。意见，这意见就随着意见来的，就是知深知浅啊，长幼有序。对年长的来说，我已经有了一生的经验在身上， 我知道了许许多多，对我来说，这是我来告诉你们传授经验的时候了，这就叫做你的意见。有些人对圣经、对某个经节都有意见，我看过有些年长的弟兄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其实都是在他们的天然意见里面。有时候我常常会一些手抄的本的，有些英文中文的手抄的一些东西寄给我，从台湾寄来让我看，我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原来打开一看，一些手抄的东西，那方格纸都是用些方格纸写的，一页又一页的，不少页的这些东西，手抄本的，这个是有人抄了这个《圣命读经》来寄给我吗？我一看不是，原来是这样一位弟兄，这一个人他闲来无事，他就把他心里面所想的一些心里的想法就把它写出来，看完之后我一看了，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就是对于圣经的看法，完全是个人的看法。比如说我还看到英文写的，还有一些还看到很多人写的对这个教会生活的一些批评、一些看法等等。这个我们的意见呢、真的是会杀死人。请你去看一下，在成全和训练里面讲到许多如何对付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意见。这是真的是意见，就是完全的己的展现。我给你这三个词儿啊，这三个词儿已经不得了，就包含了所有负面的意见呢。我们说说看，第一个是什么？老旧。第一个是老旧。第二个呢是顽固。第三个呢意见看法。希望我们不要有这三个情形，让我们就成为那简简单单的一棵树，棕树，长在神的院里，在教会生活里发旺结果子。现在我时间不多了，我必须要赶快的进入今晨早上的负担。负担什么呢？是说到，就是讲到两两三三的实行操练。这是根据圣经所启示的两两三三的操练和实行。我要加入一句话，就是在教会生活里根据圣经所启示的两两三三的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实行和操练。因此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这些经节，就是我刚才说到要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这几个经节的目的在这儿。在我进入马太福音这个经节之前呢，我也愿意像昨天晚上一样，先很快的带你们有一个鸟瞰，对圣经有个鸟瞰。如何？目的是为了让你来信服我所说的，就是这几个经节的确是常常的被引用，我个人相信他们就像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许多数字一样，的确是很让人受激励的，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到的，不是偶发性的提到了。我在两周前在山顶城召会跟他们说到了，我也说到了。今天我是对你们大家来说的，用一个更新的崭新的方式来跟你们说。我们从神开始吧。神在创世纪里面说到什么呢？说让我们 神有一个这一个会议，神开了一个会议，他跟自己说，当然这很明显的说到了这个三一神父子灵，是不是很有意思啊？神虽然是有三方面，但却是一，他是一却又是三。我也不跟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我是告诉你这个事实。我不跟你说他的原因，我也说不出他的原因，但是我就说事实就是如此。神有这样一个开了一个会议啊，和他自己开了一个会。神是三个，神有三位啊，是三位一体，有三方面，然后他造了人。他说他造了一个人，然后他说是他造男造女。神不是只造一个人，他造了男人，在神里面他是造了一个，但是因为这女的是从男的来的，你知道从亚当的这个肋骨所造出来的，但是是需要两个，不是跳舞啊，这两个是要来做什么呢？是要来完成神的目的和心意。谁的心意呢？就是三一神的心意。有这么一个三一神和二一人，在创世纪一章二章里面所说到的，我也不愿意告诉你，我也不愿意说到底是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实是如此。你可以说个人是神是一个单数，我知道神他的是一个，至终要有一个新人，然后这一个新人也是一个团体的一个人。今天早上我希望你会把你的有关这个单一的这种想法，这个个人化的这一些想法都把它摆开，因为美国特别强调这个很剽悍的这么一个个人，比如说是约翰·韦恩，不，我们你知道这个超级英雄，把这些都放下，不要再来看这些什么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各方面的，我们来看神的话。我永远不会嫌累的来说这些，我总是要跟你们提，就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就是在旧约，你看这个生命记，然后读马太福音，读提摩太前书，你都会发现到他说从两个或三个人的口中所做的见证，因为没有一个，从来没有说从一个人的口中的见证，都是说两个或三个来合作，甚至在那个法庭里面光是一个人说的不够，你必须要至少一个以上的证人。从这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中，就神的话就得以建立。两个或三人总是在旧约和新约里面说到两个三个，两两三三，两人或三人。因为一个见证至少需要两个人以上，最好是三个人。美国常有一句口号说，两个人是同伴，三人就是 一群人了。也就是说三个就不好了，总是说两个是好的，三个就不好了，太多了。但是我不这么说了，我说两个好的，三个更好。这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来说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你还记得 在大卫的时候的三个伟人吗？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到，这样有一个三十，特别又讲到一个三，有三个伟人。当时大卫口渴了，他说：“我希望我能够有水喝。”这回到了诗篇110篇所说的，说到基督，基督需要借水来得的更新，因为大卫是以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大卫说：“我希望。”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希望他的三个伟人能够穿越非利士人的营，直到伯利恒，然后到那个水中水井旁，然后让大卫能够有水喝。你知道结果呢？但是大卫拿到水之后，他说：“我不能这么喝，这是这三人所流的血，这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三个人做的，甚至这些伟大的人也需要三个，千万不要成为独行侠，要有三个人。为什么三个呢？总是有人要拿提水啊。”你提着水桶你怎么去杀人呢？你去杀敌人呢？因此我相信至少有这么一个伟人是在提着水去拿水，另外其他的人是在前面来征战，这是很合理的嘛。你看见在这样的团队合作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配搭，你也看见他们的彼此互相在这个工在这样一个行动当中有这样行动当中有这样一个配搭的情形。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其实圣经里面说到多处说到这个两两三三，在新约里面我们说到这新约里面也有彼得、约翰和雅各，在你呢？主耶稣有12个门徒，这是我说主耶稣的小牌，他有12个人，事实上有13个，因为连他自己有13个人。有虽然有一个不好，但是也是12个，连主是13个。在这个小牌里面，我们有2个、3个，特别是说到彼得、雅各和约翰。彼得和另外2个兄弟，在马太福在马可5章里面说到主行了神迹，把那个小女孩让小女孩复活了，主只带了3个去把那个人让那个死人复活。我不知道为什么主带了这3个，很有意思。然后在马太17章说到，在16章以后主启示他自己是基督，和还有腓立比，然后到犹大全地远超过耶路撒冷，然后在17章 他马上把他们拔高，他们到带他们到这个黑门山上。谁在山上了？只有这3个人在这山上，只有这3个他带上山了。然后在26章又有另外一个场景，这是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一个场景，在主被卖之前被钉死之前，你可以看见在马太26章他把这3个人带到山上去祷告，在这个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为什么呢？我也不愿意再继续深入，我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实，他带了3个人去，总是有一定有他的重要性。为什么要三个？ 这个数字三一定有它的原因，一定有它的用处，绝对非偶，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希望你们现在都知道了解我所说的。你刚刚不是说三吗？那我现在又给你一些做一些二的例子，两个的例子。主差派了，主差派了十七个使徒，他怎么派他们去的？他不是七十个长老，不是这样子一下就派去了，他是以三十五批的方式，是两个两个的差派出去。为什么两个两个的差派出去呢？也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在早年八十年代在台湾叩门的时期，李弟兄一定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激励了，就是每一个去叩门的一个团一个队伍大概都是两个或三个，一个在祷告，一个在敲门，总是有一个姊妹在那儿能够，若是有老，不管是应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总是两个或三个，甚至今日的摩门徒都是这么做的，这是根据圣经来说的。我希望这是从一个案例研究里面我们来看见的。现在我要来用一个特别的一个爱，在传道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经节，在传道书四章，传道书四章，传道书四章说到，他说到什么呢？第九节到十二节说，两人总比一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可得美好的报酬。但是前一章说到的说什么？他说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却劳碌不息，眼疾，这是不好的。然后马上就说两人总比一人好，因为可得美好的酬劳。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第十节说，若是跌倒，一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为什么两个呢？因为你需要有同伴嘛，你需要有人在后面扶持你啊，这是很合理的一个解释。你会跌倒，总会有你软弱的时候，若是你单独，那你就有祸了。若是没有人来扶持你，那你就有祸了。这是一个咒诅，一个人单身是咒诅的。我们需要同伴的。第十七节说，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第十二节说，有人能打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现在你看到三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一个经节所说的。现在我们讲到一个劳苦，讲到软弱或失败，然后讲到保持暖和，然后也讲到征战啊，讲到征战。在这样一个征战里面，征战里面一单人是难胜的，在所有的情形当中，总我们看见了两个总是比单人一个好，然后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你做绳子的时候，你总是把各股绳子把它混合编起来，单股的绳子总是不够强，但是你把它编在一起就变得很强了，这个呢力量是很大的。这个能力展现是在两个或三个里面， 给你们做了这个介绍之后，我们愿意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所说的。主耶稣把教会启示出来，在16章18节，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教会当然就是这宇宙的唯一的教会，神的教会。然后过了两章以后，到18章出现了第二次提到了教会，可是在这一次说的并不是指这个基督的身体，而是说到一个地方教会。在16章说到的是启示或是异象，在18章里面所提到的教会是说到实行和操练的部分。你想想看，我们说的是教会的实行，我们如何实行教会生活呢？那我们来看主是怎么说的。这是在使徒时期、保罗时期之前，主自己所说的。他所指示的如何来实行教会生活。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在这样的实行当中有几个点，我要把这几个点呢，把它编织成这样一个主要的图画，就是看见从这一个图画里面来看见2233的重要性。这多少是这5-6个经节里面，我们有多少次看见了2233呢？你自己看一下，我至少看见了3次、4次提到。我们来看一看，我先把它6个经节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第一部分的是16节、17节两节是第一部分，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冒犯了其他的弟兄，犯了罪，然后被冒犯的这个弟兄应该去先自己去对他说，若是那个弟兄反对不听，然后说什么呢？这很重要，他说就另带1-2个人去，带1-2个人，因此借着2或3个人的见证，神的话句句都可定准。这不是这个犯罪的，而是指这2-3个人见证的话来得着定准，因为这2-3个人所说的话就有他的能力在。因此不是一个人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想要帮助一个犯罪的弟兄，而是2或3个一起来恢复这个弟兄。在我看这个经节之前，因为主说到99只羊，对不对？你会把这99只撇下，是在路加福音15章说的，然后去寻求那失落的那只羊。这让我们看见这有一个图画，就是寻找那失散的羊，一个走失散的羊。我愿意说这意思就是说，不只是这一个犯罪的弟兄，就原则上来说，这是用于这 犯罪的这一批，这只失散的羊，有些人需要拯救。有些人可能并不是在犯罪的光景里面，但是他需要被恢复。不管是罪或是犯罪的人，我们所说的是如何拯救，如何来拯救那需要的弟兄。可以从一对一开始，可以从一对一开始，很多时候，但是至终你需要两个或三个来重新恢复一个弟兄，去，就是说去拯救一个罪人，也可以说是去拯救一个罪人。因此我在这里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目的，两两三三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去实际上的来完成神的心意。就这个数字来看的话，是这个意思。因为神之所以有三方面，是就他的经纶来讲，他必须要有三方面的讲究。但就数字来讲的话，是一，为了要完成他的经纶，他必须要有三方面的讲究。然这两两三三乃是为了，不只是为的生存，乃是为着完成执行主的工作。我们也讲到来服侍主，在教会生活里面服侍主，我们说到了传福音、得人各方面，然后牧养圣徒，
这些事情我们所实行的两位三位都是我们是合适的。但是两若是那个被得罪的犯罪的拒绝呢，就要告诉教会，就证明这里两三位并不是代表教会，并不是教会。假如他不听的话，要对他像外邦人税吏，这是严重的。就是一位 一对一的话还好，但是两三位来对一位的话，那是会碰到神的行政的，严肃的。但教会是行政，当然还不是啊。但是你已经到了严肃的情形了，你因为你拒绝两三位。那不是再是一位了，你面对两三位了。那我们再想到是十八、十九节，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凡你们释放的，必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我们这里不是重在捆绑撒旦，这里重在是捆绑那个犯罪的，或者是释放那位有罪的。在十九节又说，这里的捆绑或释放是重在言语祷告。他说我又是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那事上和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诸天之上的父得做成全。有几位在这里祷告呢？
他这里说到捆绑释放，这里祷告是几位？是两位在祷告。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一个人祷告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祷告，就要有祷告的生活，个人要亲近主，这没有问题。但是那来到祷告的能力的话，使用祷告的权柄来捆绑释放的话，来实行神的权柄的时候，你需要两位至少，不仅是为了见证哦，见证或是说话，乃是为主神说话，在祷告里为神说话需要两位，不仅是对，不仅是为着人针对人，还要对着神，所以要对付，要跟神谈，一定要两位。这两位当然一定要和谐一致，就好像交响乐一样，一定要和谐一致。他们需要让父听见，在诸天之上的父要听见。召会的实行呢，需要两两三三的出去联系叩访 有罪的或者 罪人，还有两三位一同祷告。这个不是，这里不是周二祷告，那个是周二祷告，是召会祷告，这是天天的，每天的，常时的，常常有两三位祷告，是关系到召会的需要来祷告。你懂吗？在二十节，二十节解释上面的经节为什么提到两三个人，二十节就解释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两三个人的点是什么呢？请听，只有两三个人呢才产生一个叫做中间，在中间。譬如说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这里没有一个所谓的中间，没有中间，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若是有两个人吗，这里就说到有中间了，三个人更明显有中间的讲究。你看见我所说的吗？为什么这里讲到中间如此重要呢？为什么？根据经节，为什么？因为这里所提到的中间，因为这里的中间是说到主可以到的地方，若没有这个中间，主就没有办法降下的地方，在一种合适的情况里，比如说合适一致，在被聚集到主的名里，主就说我在他们中间呢，我在那里了。在约翰二十章晚上的时候，圣门徒们在主复活的时候，在房间里，主就说到主在他们中间。多马是错失一次，总共提了两次，还有另外一次，就是这一次他们在聚集的时候，主就在他们中间出现，主要应验他的应许，他要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因为他成了那里，就可以跟门徒们无论在哪里都与他们同在。在他们中间是最大的，在新约里最大的应许呢，乃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三次提到，第一章 二十八章，还有这里十八章，讲到我们有二三位，我们就有主的同在，我们还有经纶的同在，有主经纶的同在。个人，我有这个数值的，我有主数值的同在。个人，我们个别都有，但是要有两三个人来产生出一个经纶的同在，主经纶的同在。我们相信很多圣徒没有这样的经验。但刚我和弟兄们一同祷告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啊出现，是另外一种层次的经历。我说那么多话呢，就是要推荐这个操练，一个新的操练，新的实行，是两两三三，不是是两位或者三位，不是跟牌没关。那我们来操练两位或者三位来常识的、平常的实行。谁是那两位或三位？那是身体的肢体。我需要用一些新的词汇来形容这些事。两位或三位，两位三位很难讲，我就用另外一词来形容这两位或三位，就叫做队，队，团队的队，排就是排。因为你听团队的一个队呢，就产生一个目标，一个目的，有目的的。我们需要和许许多多这种队，在牌里面呢，也需要有小的队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好像一个单细胞，一个细胞不能做什么，你需要有好几个细胞，然后再产生出一个器官。两位或三位是一队，一个团队。什么队？这个什么队？根据这一章来说呢，这是一个福音队。是的，是福音队，也是一个牧羊队。也是一个拯救队，急救队，或者是一个恢复队。我们如何去传福音呢？去救罪人呢？去接触人呢？因为主耶稣也差派他们两位两位出去到乡下去，去村子去。弟兄姊妹，你要找出你的队，不要个人行动，要至少找到一位或者两位。可我们可以四位吗？我们也不是那么挨板。你说六位，那又太多了。又不是二三六，六位就是一个牌了。我会将来说这个，今天早上我不说牌，我是要说，我是说到牌的小组，是叫做小队。那么小队乃是有弹性的美，还有移动性的，还有亲切的， 还有互动的这些，都能在2233里面找得到这种动活动这种情形。还有关于这个2233，他们也是同伙的，不仅是个队，他们是同伙的，合伙的，像经营一个企业一样，有目标的，是有目标要达到的。这里所讲的合伙，这说到祷告的事了。这两三人，他们是合伙人或同伙。这两三个人是个队，是急救队或者福音队或牧养队或恢复队，照顾人的队，拯救人的，把人带到主里的，帮助人的。另外这里呢，这是祷告，何等大的需要这样的祷告来执行。刚才所另外一边所提的，这里说到是合伙的同伙的来祈求祷告代求，为了带出那个工作，就是急救了，照顾了，牧羊福音啊等等。我愿意在北加州这里看见一个恢复与复兴还有实行在众召会当中。那我们要问，谁是我的同伴呢？我的同伙呢？谁是来？谁是我的队？正常来说的队就是夫妻，是的，非常合逻辑的，非常的正常的，就是夫妻。可能这夫妻之外还有加多一位，没有问题的，这样。都更健康的，除了夫妻两个之外，就是弟兄跟弟兄，姊妹跟姊妹，除了夫妻之外，另外有弟兄跟弟兄们在一起，姊妹跟姊妹们有对。青少年，青少年也要如此实行，他们叫做同伴，他们也要成为同伴，属灵同伴，追求主，一同传福音，照顾他们的朋友。传道书里头所告诉我们的都能够带进来实行，彼此扶持，彼此温暖，然后彼此一同来打仗。尤其是做到服事传福音执行神的心，需要2233。大学生也是一样，今天我并不是讲到年轻人，我的乃是说到你们。你也可以有两位弟兄，还有两位姊妹，退休的，有时间的， 你们可以来在一起，绑在一起。在老人院，他们都有两两三三的聚集在那里传福音。我实在是认真这样的说。两位上班的弟兄可以在一个可能在圣何西的市中心上班，他们可以成了对，可以借着他们有福音有见证。为什么不能呢？还有两个妈妈或者两个祖母婆婆在社区里来在一起，告诉你还有许许多多的路方式都可以产生这样的对。当李弟兄提到所谓的活力牌的时候，大家都那里在谈论这件事，大家找不到，却找不到自己有活力牌。李弟兄说一个礼拜，他们却找了一年还没找到，最后他们也放弃了。他们最后还是拣选个人单独了。我们需要有私隐权，但是我是说到怎么样执行神的心意，在教会中，在教会生活里，乃是一个主动的，为了结果子。牧羊群羊乃是两两三三的。我最近推荐你们五本书，我问了书房那里，书展那里都卖完了。各种年龄做神的见证那一本书，那最后那几章那里说到都提到牧羊，都是顾到人照顾人。今天是我们的负担，下一堂第二堂我会提到我们如何做。这一堂我们是说到如何是借着对，是合伙祷告，然后出去祷告，然后去拜访祷告，为了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去，是去的时候是两位或三位，那才有效。就去看新人，也要有另外一位陪同。这是我叫这个是最小基督徒的单位，叫做两位三位，就是基督徒最小的社区社团，就是对，是李弟兄在早期召会生活里面提的，说到使徒行传那里讲挨家挨户都是两两三三的，这两两三他会增加人数的。人加进来就开始涨了，繁增了。在时间的许可下就可以增多一组，增多一对。我一个人可以有两两三三的对，我跟这个是照顾那一位，所以我们这位对，我跟这个人另外产生一个对，就为了另外一个人。是要组成。 我们需要来到一起产生这个对，因着时间。昨天晚上有弟兄提到，走到50岁以上我的退休，感谢主，下一节我们被雇用，重被雇用，重雇，我们是，我们从正式职事里面，职份里面退休，但是我们重新被雇用，是这是在主会会中有很大的需要，就是这个为着福音拯救罪人，还有更大的需要，就是牧羊人，这些出信的需要被稳定建立起来，还有恢复一些失去迷失的羊，有些久不聚会的，还这些都是许许多多的都在那里。若是你恢复他们呢，召会都会人数增多很多。李弟兄回台湾带使行的时候，第一项就是这些，就是名单先出来，就是那些不在召会生活中的弟兄姊妹。甚至他说到3年恢复一位弟兄是非常值得的，甚至产生一个结出一个长存的果实也值得的。所以你要找出一个对，找出你的同伴同伙，不要太挑剔，不要根据你老旧的偏好，要根据主的安排，主的带领。第一，来在一起就是祷告，祷告不是为自己的情形祷告，乃是有专项的祷告，福音跟圣徒的需要祷告，为召会祷告，都是可能能够来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可能，每一天都来在一起。若是没有时间不够，不许可，就是至少两三次一个周。那有些许可的，在上班的时候用他们吃午饭的时间一起，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到公园去跟做妈妈的，对，到公园去接触人。全新训练学员都是校园里都有这种，对，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来相调，脱离单独，然后学习如何配搭。这2233不是来在一起彼此看来看去，只是读读生命读经就回家，你可以这样子，就会带领。可能你可能真的要将来读一些属灵书，那是很好的。但是这里所讲的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接触人，为了结果子和牧养人。这些都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意，就是召会现今所需要的。我用了一个小时半占掉来讲这个，没有时间给你们分享，但是我会末了会留时间给你们来分享。为这个事祷告，现在开始来实行。我们停在这里，开始要背诗篇92篇，最好是2233一同来背。有没有其他的报告事项？
尽他的那一份祷告， 他为什么祷告呢？他为了家人，他为所有的孙子孙女，当然包括我了。他的祷告我几乎都能够背下来，每一次祷告都是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每次都是为我祷告，还有我的兄弟姐妹啊，我的表兄弟堂兄弟姐妹等等，这是他做的。他抓着我的手然后跟我说，陈师啊，要信主，要信靠主，要顺服主。然后对他来说，就像耶稣所说的，对于我和我家啊，我必侍奉耶和华，他是这么说的，这等于是他的座右铭了。因此一个接一个，就是把我们一个一个带到主面前。现在我讲的是有关年纪了，有些是你可以跟年纪的影响就是这样子，你可以让人信主，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类似权柄这样的东西，让人必须要信你，因为这就是你年长的一个优势，在这个地方你传的话人家就得信，这就是你传福音的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你的让带着人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祖母他不只是对我这么说而已啊，因为他年长，他是位年长的太太，所以他在车上也好，在街上也好，在菜市场也好，他总是跟人传福音，总是看人就说要信耶稣，要信耶稣，不要下地狱。因为他是去买菜嘛，对不对？买菜你跟这个卖菜的小贩跟他说，他当然要说好好好，因为你要付钱给他。我不是在开玩笑啊，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太老了，我们这个年纪是刚刚好的，是最适合来传福音的。因为你到校园去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你的时候，看见你有一头白发，他们至少会有一点尊敬，因为你年长嘛。因此你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来跟他们传福音。年轻人说他们可能不听，但是你说他们一定会听。弟兄姊妹们，这福音我们真的是在最黄金的时段，最黄金的年代年纪是来传福音的。因此传福音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一件工作。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都可以来牧养，来牧养圣徒。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经过了至少20年的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这些相当的真理装备在里面，在我们教会生命的成熟度来讲，我们可以来牧养。有些年轻人他真的是需要一些年长圣徒来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来把他们带向主，转向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一大篇信息，很深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个人对基督的经历来牧养他们，特别是那些比我们还年轻的，我们可以牧养他们。我们有年轻的孩子，我们有这些大学生、高中生，还有这些在职的年轻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牧养的对象，是不是？你只要，你就不管你在何处，你就带这么几个人来牧养他们，固定的、经常性的来牧养他们，他们会记得你的。在旧约里面不断的说到，我们应当将神传扬给下一个世代，我们应该把神传扬给下一个世代。我们要告诉下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 等等，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信心还不坚固的时候，我们要坚固他们的信心，来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告诉他们你个人的召会生活经历，告诉他们主对你是何等的施恩，故是如何的在各种光景下来拯救你，他们会得益处的。这是不断的这一些宣告，这一些的经历的累积，会坚固他们的信心的。这也就是借着年长的圣徒来坚固他们。弟兄们就像他们的父子辈，姊妹们就像他母亲一样，这些词我们需要在教会心里面有更多的父亲和母亲来牧养这些年轻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千万不要看清你自己，不要看清你自己，有许多人是张着嘴等着你来喂养他们。你说到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说我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呀，你不用给想信息，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发这个电子邮件呢，你可以发这些福音单张，你可以做许许多多的年长圣徒适合做的，能够进功用的，这有太多太多我们可以做的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你能做的呢？我们还可以把家打开，因为这时候我们可能在财务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比较稳定，我们可以把家打开，不管你是打开家有家聚会，或是邀请圣徒们，特别是年轻人到家里面来聚会等，这些我这些要说真的是这个顾乐所还有他姊妹这个 Caroline 他们在洛杉矶教会早期，就是我当时十九二十岁的时候，这位弟兄呢，顾乐弟兄，他是第一代的德国的移民，有浓厚的德国口音，然后粗浓眉啊，浓密的这个头发和眉毛，看起来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德国人的长相。他是在教会生活里面，他没有办法给信息的，他说不出一天好的道，可是在主日的时候，他就会邀请这些年轻人，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到家里去，他姊妹呢就会做一些好吃的美国菜，因为他是美国人，姊妹是美国人，姊妹是英国人，弟兄是德国人，然后在吃过饭之后呢，对我来说呢，当其他一些年轻人当他们都离开之后，我留在那儿。我还记得这样一个图像，那是一个主日的下午，有这么一个主日的下午，太阳西晒，在整个客厅里面，就是李弟兄公寓的对面那一间房，非常英式的一个建筑，一个客厅也是这样的摆设。我坐在那儿，他坐在我对面，他跟我说，在椅子上坐着，他跟我说，我忘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记得这句话很清楚，他说得很清楚，这句话他怎么说的，他的粗粗的眉毛，那锐利的眼睛眼光来看着我， 好像要看穿我一样，非常严肃的来跟我说，很严肃的口吻跟我说，他说弟兄啊，神今日还在等候这么一个人，这一个完完全全奉献给他的人，这我永远没法忘记。这成了一句引言，这也成了一个目的。当迪昂还是在卖鞋子的时候，他去英国和当时的运动的一些人有那句话，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一生。穆迪这个人，然后这个弟兄呢，穆勒弟兄，他就引用了那句话。当时我真是热泪盈眶，听了他这么一说，这是没有任何道理能够来诠释，能够来胜过他所说的那句话。他跟我说的这句话胜过了所有的信息，那句话真的是不断的在我里面的反响，直到今日。我很愿意向所有的年轻人来做这个见证。我愿意说，神今日还是在等候这么一个人。当时他就跟我说啊，对不对？他就跟我说，你神就在等这么一个人，神一还在等候这么一个愿意完全奉献的人。所以我真的必须要回去，当日回去我就不断的跟主有这样的许多交涉，我要如何的来奉献自己。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像顾乐这样的弟兄，我也需要像顾乐姊妹这样的姊妹，家打开，这样应时的话，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就像一个执事像在合适的时候说出一句合适的话。弟兄姊妹们，把你的家打开吧，来服侍圣徒，来关心他们，牧养他们，不断的给，在财务上，在属灵的上供应上面，在物质上的供应方面，都能够尽可能来供应他们。要成为一位好客的，在圣徒当中给出你的啊，把你的爱奉献出来给他们，去爱他们。最后一件事我要提的就是，我一定得结束了，对不起，我说了很长的时间，还没到半夜啊，别急。最后一件事呢，就是你可以移民啊，你可以移民，不要以为移民是年轻人做的哦，不，移民是对年长圣徒来说的。许多人退休之后呢，今日，对不对？许多人退休要去旅游啊，去到处玩啊什么的。我告诉你，50岁以后才是真的这精彩生活的开始。这个国家很漂亮的，美国很漂亮，不只是在湾区哦。因为我经常四处走动，所以我到处去访问了很多地方。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你来打电话给我， 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些城市，我们现在重点城市有好几个，你可以去可以交通，看你准备怎么样搬到那里去。甚至在加州，北加州就有好几个地方，你到那边去是干什么呢？就是成为这么样一位年长的弟兄，来作为这样一棵棕榈树，作为这么样在主的院子里来种在那儿，你就把自己种在那儿开始结果子。你不需要太多的，你就是在那儿安居，然后定在那儿，把家打开来结果子就对了，来牧养这些年轻人。我们真的是需要，平均来说只要两三对这样的家，我们就能够开始召会生活了。因为年轻人虽多，但是无法开始一个正常的召会生活，但是在一个正会生活里面需要这么两三对年长的家打开。因此在 GTCA 的几个城市里面，它不是只给这些年轻人的，它是给我们年长圣徒的，是你们的，你们要移民到这些地方去。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夫妇，他们真的这么实行了，他们非常的忙碌，他们因着他们的移民，因着他们的行动，当地的召会生活就开始。好吧，今天晚上我就说到这儿了。我今天真的很喜乐，对你们来说应该有相当多的让你们来消化。可能下面有这个也宣布事情哈，我们下面有个祷告。